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9月6号到9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澳洲法轮功学员大练功与游行活动备受众人瞩目。2017年9月8日，来自澳洲各州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区和旅游景点举行集体大练功和游行活动，吸引了众多悉尼的民众和游客。民众表示，从法轮功学员的大型活动中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祥和和美好，以及坚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善良和真诚。在上午的交通高峰期间，悉尼环形码头人流如潮，从轮渡或火车站走出来的人们被一片亮丽的明黄色和200多人的壮观练功场面所吸引，有的人一面走一面拍照录像，有的人停下脚步驻足观看。澳洲法轮功学员的大练功为这一著名旅游景点增添了一道特别亮丽的风景线。当天中午12点半过后，悉尼市卡斯尔雷街两旁的商店工作人员和在街上的行人被600多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浩浩荡荡游行队伍所吸引。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引领，展示着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停止迫害法轮功等数百条横幅，以及各色彩旗和展示牌。从临近环形码头的洋街开始，穿越横贯市区的卡斯尔雷街，直至市区的贝尔摩公园结束。一路上很多人站在路边观看拍照，很多人欣然接受法轮功学员递给他们有关法轮功真相信息的单张。
政见新闻，布拉格介绍法轮功，捷克媒体现场直播。2017年9月2日，来自捷克及其周边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们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向民众介绍法轮功。欧洲天国乐团也参加了本次活动。法轮功学员通过各种方式向捷克民众和各国游客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集会结束后开始游行，捷克 CT24 电视台于下午3时现场记者连线直播法轮功学员游行的实况，节目标题是反对践踏人权的游行。媒体在报道中表示，由天国乐团组成的法轮功游行队伍从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出发，途经布拉格市中心繁华地段的游行活动是提醒人们关注中国政权活摘人体器官的非法行为，支持被中共当局迫害的法轮功运动的信徒，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与中国进行器官交易。在游行队伍中，法轮功学员们展现了舞蹈、舞龙，还有法轮功的功法演示。很多布拉格人和游客们都在观看，并用手机进行拍摄。报道中还介绍了法轮功，法轮功包括缓慢的、有能量的练功动作，它强调真善忍的价值观。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在学练法轮功。最初法轮功也曾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但自1999年以来，其成员一直受到迫害。
曼哈顿社区活动，法轮功学员介绍功法。初秋季节，各种社区活动众多，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法轮功学员经常参与这些活动，与人们分享修炼的美好。2017年9月初的周末，纽约法轮功学员分别于9月2日参加了曼哈顿下城举办的富尔顿节集市，9月3日参加了曼哈顿上城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巴西美食节集市，与大家分享了修炼法轮功带来的身心健康和在中国大陆仍然在进行的迫害，希望更多人能了解和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台湾放水灯游行法轮大法队伍受欢迎。台湾中元祭放水灯游行于2017年9月4号晚间在台湾基隆市区登场，各式各样缤纷的花车以及游行队伍蜿蜒数公里。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也受邀参加这次的游行，如同往年一样，法轮大法学员的大型花车、天国乐团以及腰果队都是群众瞩目的焦点。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的游行队伍除了美丽的大型花车外，天国乐团及腰果队的高水准演出一再得到民众的掌声与欢呼，许多人忍不住随着音乐节奏摇摆，有的是父母带着孩子当街手舞足蹈起来了，还有一位老先生拿起塑胶椅跟着腰鼓队打鼓的节奏高兴地敲打着。游行后端，一对男女看到天国乐团及腰鼓队行进间还能够保持整齐的步伐、动听的演奏，一再比手画脚说太不简单了。活动结束时，一位民众忍不住询问，这么好的表演团体到底是哪里邀请来的？由于法轮大法游行队伍的高素质表现，法轮大法花车、天国乐团及腰鼓队所到之处，群众纷纷拿起手机摄影录影，而且不但沿途发放的精美莲花人见人爱，许多民众也高兴地接下学员发放的大法资料。
中共干扰加州参议院第十号决议案，外界谴责。加州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近日全体无异议地通过了第十号联合决议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长期迫害，但中领馆很快针对此事进行干涉，给参议院写信威胁。此信被披露后，引发外界关注和谴责。第十号联合决议案由加州参议员安德森发起，该议案对法轮功学员18年来用和平的方式反迫害所展现的勇气与精神给予了肯定与支持。该议案还谴责了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行径，并督促美国总统及国会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持续迫害。加州参议院司法委员会8月29号全体无异议通过了第十号决议案。8月31号，安德森等议员与来自加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府沙加缅度举行支持第十号决议的集会，但就在集会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1号，加州参议院收到中共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的威胁信。加州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德里昂决定把十号议案移交给规则委员会，实则是将参议院的全体表决暂时给冻结起来。
在景点讲真相，劝三退故事，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在景点博物馆讲真相过程中，常会遇到不同类型的有缘人，他们中有些因为受到限制无法和我直接沟通，但多少会听写真相，为将来得救打下基础。也有的对大法真相有疑问和困惑，但只要对方愿意沟通和探讨，这样的一旦心结解开就会三退。也有的听了真相后还是不完全明白，我不执着结果，只当是为他们将来得救做个铺垫。有的听完真相后会很痛快地答应三退。以下举些讲真相的小故事与同修分享。一，对着学生团，我通常会讲，法轮功传遍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2001年除夕的天安门自焚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这个自焚事件在2001年8月14号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宣布了是政府带头的造假行为。国内为什么要搞网络封锁？咱们都知道监听才明，对吧？我们呀就是要多听听多看看，对吧？国内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都在突破网络封锁看真实信息呢，爸爸妈妈花了那么多钱让咱们出来，咱们就要看一看不一样的，对吧？然后再说，在这里你们可以搜索动态网看被封锁的消息，然后我就重复几遍，动作的动，态度的态，网站的网。这些孩子几乎人人手里都拿着手机。有一次当我说到这里时，听到有个孩子小声嘀咕说，我刚才搜了没有搜到呀。虽然他们没有机会和我沟通，但是我想一些孩子记住了这个动态网了， 即使现在上不去，起码他们知道动态网可以翻墙看不同的东西。还有一次，我对这一群约十岁左右的孩子说，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能带给你们吉祥和平安时，有个男孩边听边掰着手指头数这九个字，样子可爱极了。有时团很多，我记不得哪个团我讲过了，又重复的给同一个团讲。有个学生对我说，阿姨，你已经给我们讲过一遍了。有个女学生点头说，我相信您说的是真的。另外还有个学生团，老师不阻拦，很多孩子接了资料。最后在集体拍照时，一个孩子手高高举起真相小册子，还有个孩子把真相报打开竖在胸前让老师拍，老师只是笑着说，别拍报纸呀。孩子听得出来老师并没有责备阻止，仍然举着报纸拍照。二，一次博物馆关门了，我和几位同修正要收拾东西，一个中国男孩走到我和同修跟前说，我还没看到你们的展板内容，只看到你们已经收摊了。交谈中了解到，小伙子是画油画的，他的父母都修炼，小的时候也和家人一起弘法学法，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后天的观念多了，由此离开了大法。但是他一直对宗教类的事情感兴趣，他看过佛经，也看过圣经。我们几个同修就从多方面和他探讨，我们告诉他，每次开法会，很多学者专家不远万里去参加，师父讲法时根本不用讲稿，可以随机解答学员提出的任何问题，把讲法录音笔录下来就是一本书。现在哪个国家领导人开个会做个报告都有秘书拟稿，是不是？同修们还以亲身经历讲述自己道德方面的提升和家人身上发生的奇迹。我们还给他讲佛经中关于优昙婆罗花的记载，如今很多的婆罗花开放在法轮功学员的家中，还讲圣经中逾越节的故事，告诉他我们劝中国人脱离无神论组织，就像当年神让信徒告诉民众在大门上抹羊血能躲过劫难一样的，神给每个人机会，甚至多次给，但是信和不信要自己来做选择。我们四个人陪着他讲了半个多小时，最后他明白了并答应退团。三，还有一次我准备收拾东西离开，过来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我就和他打招呼讲真相，小伙子非常爱听，我们越谈越投机。他告诉我他有朋友也练法轮功，到朋友家去串门时，朋友让他看转法轮，其他的没和他讲，他用化名退了党。站在那里我和他讲了半个多小时，他意犹未尽说，姐，我爱听您讲，我帮您收拾东西吧。我答应了，他还坚持帮我推车，最后我们一起坐地铁，半途中他要下车了，我心想他这么有缘爱听真相，我应该把我知道的都讲给他，让他彻底明白，我就陪他一起下了车。当他知道我是特意陪他下车时，很感动地说，姐，我送完您我再回家。于是我们又接着坐上了地铁，我鼓励他再次看看转法轮，他说好。四，有一天在博物馆门前，我也是正准备回家，这时来了两个30岁左右的小伙子，我和他们打招呼，因为我穿着大法衫，其中一个说，是不是要劝我们退党？凭直觉我听出他们并不明白真相，于是我说，只是想让你们了解法轮功真相。两个小伙子停下来笑着说，那好，今天就和您探讨探讨。其中一个小伙子就开始提问题，从始至终另一个小伙子很少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在和小伙子问答的过程中，我有点怀疑他是专门给法轮功学员洗脑的，因为他问到的问题都是中共造谣的那一系列谎言，他对每个谎言都记得非常清晰，几乎是一个没落的问。我讲真相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遇到，我想不管你们是谁，你们愿意了解，我就尽我所能把知道的真相全部讲出来。当他问我为什么要学法轮功时，我就很详细地把我得法的经历、思想道德方面的提升以及如何归正不好的行为、善待公婆和妯娌的故事讲给他们， 还讲了我公婆学练法轮功后健康状况大有好转，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些奇迹。我还告诉他们，自从法轮功遭到迫害，国内外的法轮功学员18年如一日的在义务讲真相。我们三人站在博物馆的门外交流了一个半小时，后来小伙子邀请我喝咖啡，说要继续和我探讨，因为已经很晚了，我婉言谢绝了。告别时，小伙子对我说，大姐，你是个好人。五，一次有个老年女士手里拿着份真相报纸坐在台阶上，我走过去搭话，问她，您拿了报纸了？她说，我是在地上捡到的。我心里想，有的人递到手里都拒绝，没有发给她，她还主动捡。我们聊了些家常话，然后就和她讲真相，她欣然同意退团，高兴地走了。还有一回遇到一个东北女士，因为水土不服肚子不舒服，没有进去参观。我走过去和她讲真相，她很善良。她说，我不了解法轮功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信什么都应该是自由的。我家座机接过你们的广播，我听了广播，我觉得你们是对的。她这次退团了，她一个劲儿地对我说，你太善良了，太好了。我被她感动了，我说，您真是太善良了。接着她说，资料你拿回去吧，我都知道了，发给别人吧。还有一个男士是从北京来的，他是带着家人来的，家人进去了，他在外面等。我们聊了起来，他说，练法轮功的人很善良，我的朋友练法轮功人很好，被判了7年，女儿被判了3年。我和他讲了一些基本真相，以及我们为什么要修炼的经历，最后他退了团。另外一个男士是个四川人，我递给他资料他都接。我一看他如此爽快，一点也不畏惧，我们聊了很多。他说自己在国内是搞技术工作的，这是第一次出国，最后他也三退了。
为什么要怕？作者：大陆大法学员。修炼2年以来，发现自身的很多执着心里面，有一颗很顽固、很难去掉的心，那就是怕心。虽然知道有无怕心是人觉之分，也知道这是修炼人必须去掉的根本执着，但是还是去得不理想。法学的好时，正念就足些，怕心就小，反之怕心就往表面反，压都压不住。具体表现为做正实法的事胆胆突突，顾虑多，看到各地有同修被迫害的案例，就会产生负面想法，会设想遇到警察如何如何，生活中遇到事情会往坏处想，怕吃苦，怕矛盾，怕遇到磨难，家人对自己凶恶时内心会发怵。作为修炼者，知道这些念头是不对的，但发正念解体却效果不明显。在遇到类似情况时，还会有这样的念头冒出来。向内找，发现怕的根源是为了维护私，怕自己受伤害、吃亏，于是努力地克制自己的畏私之心，但层次有限，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因自保而生出怕心。有一天，我问自己，为什么要怕？为什么觉得警察可怕？觉得迫害可怕？觉得监狱可怕？觉得生活中的苦难可怕？觉得身边的恶人可怕？其他同修怎么不会怕？仅仅是因为他们有慈悲的正念吗？这时师尊讲过的一句法打入我的脑海，法是慈悲众生的，但是威严同在。法轮大法，2003年元宵节讲法。是啊，难道佛法的威严还不足以清除各种邪恶吗？此时我似乎明白了，我之所以会怕， 不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私不受伤害，还因为自己太弱小了，因为弱小所以才要自保。而这种弱小又是自己把自己看得太轻，从而高看了邪恶。由此我想起一个例子，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下到地狱中时的情况。一般人去到地狱都是胆战心惊的认命受罪，但孙悟空却不把地狱当回事，不仅不听那边的安排，还从生死簿上为自己的猴子猴孙除名，使他们免受死亡之灾。这和那些进到监狱也毫无怕心，反而把人给救了的同修是何其相似啊。孙悟空之所以有这种气魄和胆识，是因为他本身就不是一般的生命，吸天地精华而生，带有取真经救众生的使命而来，将来还要修成佛，跳出三界，一切都是有安排的，地狱怎能困得住他？那么作为大法弟子，生命的来头绝不会比孙悟空小，并且有主佛在照看和安排着。人世间所有的地狱和迫害，对大法弟子能有用吗？因此，面对邪恶会怕，是我们身上那个弱小的人在怕，大法弟子是不会怕的。当把人心错当成自我，这其实也是主意识不清的表现，就是把自己看小了，人为的限制了大法弟子的能力，才让邪恶有机可乘。师父说过，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还讲过大法弟子要正一切不正的法。我个人目前的理解就是，师父会为我们修炼清理环境，所以无论身在何方，有邪恶师父都会清理的。所以当那些怕心作祟的时候，其实都是我放松了自己，起码那一刻忘记了师父讲过的这些法。这也是没有百分之百行施信法的表现，找出了这些让我怕的根源，曝光这些不正的因素，并决心修去他们。愿师父加持我的正念，让我能时刻谨记自己是大法弟子，不要被人心左右。个人层次浅悟，不当之处，请同修在法上归正。
危难时刻喊师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8月19日早晨，我把一份真相小册子送给路边一壮年男子，他突然抓住了我的衣领，并一脸蛮横地说，到处发到处写，我们正要找到这样的人。接着他要看我的包，便想夺过我的包，我拼命不让他夺走，他又拿出手机要跟派出所打电话。我劝善地说，我是在做最好的事，是为你好，把你当亲人一样的对待，你不能干坏事。他还是不依不饶。这时路边一个老人开电动车路过，我讲真相时认识了这个人，我喊这个人给我帮忙解围，他看了我一眼骑车走了。但抓住我不放的人意识到我可能是住得不远的人，他表现得稍微缓和一些，但还是不肯放过我，路上引来行人围观。这时我大声喊师父，并在心里想，我有漏，也不想让邪恶迫害我和不明真相的众生，乱世渊源，求师父帮助善解。那个壮年男子突然放开手让我走了，但他还是扣下了我的车子等。我脱险后跟同修联系上， 去向那个人要回车子。师父一一给我们做铺垫，我们知道那个人是一个村长，于是我们弄到那村长的手机号码，去直接向他要车子，给他讲真相，不让他被谎言蒙蔽，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阻碍世人得救。我给他讲真相，讲得差不多了，他就同意还车给我，但他还是对大法有误解。第二天，在同修的陪同下，我们又去拜访他。我说什么？包括要他以后再不为难发资料的人，要他内心退党。他一个劲地说：“好好好。”骑着摩托车，说他有事，呜呜呜地跑了。我体会到，关键时刻，除了要正念正行，一定要记得喊师父帮忙，善解渊源。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他是怎样从死亡线上闯回来的？辽宁大法弟子整理。我弟有位老年同修，今年67岁了，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0年了。今年6月份，他却经历了一场生死病业关。师父是怎样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让我们见证一下法轮大法的超常和我们师父的伟大。今年6月份的一天，这位老同修在发正念，有点犯困，就感觉有两条黑蛇从地上爬到炕上，进入了他的身体，他一下子就清醒了，他就开始发正念清理，可是之后也没太在意。隔了一段时间，他就感觉从小腹处有两个条子粗粗往上窜，又从胸前钻到脖子上去了。打那以后，他脖子一天比一天歪，一天比一天疼，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的身体腹部向右侧移，脖子也向右侧歪，他发正念练功，脑袋右侧疼得更加厉害，就感觉像得了脑血栓症状，走路不能正常走，两只脚走路一错一错的。他还不能正常入睡，只能坐着睡，因为在这件事之前，他的腰拧了，尾椎骨错位，不能弯腰，好像骨头断开一样。睡觉之前前边放个被子，坐那儿头往前一倾，脑袋往上一抵，就这样睡了已经一个多月了。最后不能走路了，什么也做不了了，功也不能练了。家里人看到他这种状况都很着急，让他去医院。他说我就不去，我就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在大法中受益了，师父从地狱里给我捞出来，我不能对不起师父，我得坚持练功，不能上医院，上医院是不二法门。老同修挺有正念，他家里人看到他这样坚定大法，不去医院，没办法，只好给他准备后事了。屯里人也知道他好像不行了，老同修也不管那些，只想练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自己已经不能练了，他就想到同修，因为他们屯子有好多同修，大家经常在一起学法练功，他就叫小孙子去找同修。当时找到了两位同修，其中有一位 A 同修， A 同修带他一周时间，在这期间 A 同修是全凭师父的法支撑过来的。老同修岁数大了，还不识字，主意是有的时候不是很强。 A 同修带他练功时，当他练第二套功法时，他根本坚持不了， A 同修就叫他念法。平时 A 同修不怎么会背法，可是这时师父的法就源源不断地往 A 同修脑子里打， A 同修念一句法他就跟一句，就这样坚持跟，就这样边念法边坚持练功。练到第四套功法时，他不能下蹲，只能是一只手扶着膝盖，一只手随机下走，下走之后的手扶着小腿肚，然后另一只手再随机下走，绕过之后 两只手摸着腿，一错一错往上走。练功期间，汗水像雨水一样往下流。练完之后，地板砖上出现一滩水，老同修就这样坚持着。练完功之后，他往前走时得扶着东西走，走到炕沿儿，左脚上去后，右腿得用手搬到炕上，再一点一点往炕里移。就这样， A 同修带他练到第三天晚上，老同修做了个梦，看见三块新鲜的肉被插到他的腰部，他知道是师父给他了三块肉。从此以后，他的腰一天比一天好了。一周后，老同修就一步一错去同修家听法了，可是还不能正常发正念。这时师父点化 B 同修， B 同修来了，就把老同修带到自己家里，可老同修脑袋疼得厉害，就回家了。 B 同修不放心，就找 A 同修商量，又把老同修接到 A 同修家练功。几天后， B 同修看到老同修效果不明显，这时 B 同修认识到老同修家的空间场不干净，于是 B 同修和 A 同修商量，让老同修离开他家的空间场，这样就把他接到 B 同修家。 B 同修认识到了老同修练功不少，他不识字，只能听法，听法时还犯困，法装的少，只有多装法才能改变得快，必须带老同修学法。 AB 同修就和老同修一起练功，然后教他学法。刚开始 AB 同修教他读转法轮，他俩轮番教他读， A 同修读一句法，老同修学一句，然后换 B 同修。就这样，老同修有效果了，但不明显。最后 AB 同修商量，让他自己学法，他们认识到论语是转法轮的精华，于是 AB 同修就教他读论语。因为老同修还能认识几个字，不认识的字就教他读，认识的就自己读。 AB 同修认识到这样他自己学法就能得法了，最后老同修自己把论语读下来了。在这期间，老同修又做了个梦，他看见师父把他脑袋身体各个部位都扶正了，老同修就这样一天天的好起来了。正在这时， C 同修从外地回来了，又把老同修接到 C 同修家，坚持几天，老同修就完全好了，就回到自己家里了。就是这样，一位看似已经走到死亡边缘的人就这样走回来了。笔者当时曾看到过这位老同修，真的感觉好像很难走过来，可就是凭着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和法轮大法以及他坚定的正念，他就这样奇迹般的闯过来了。笔者在这里替我们这位老年同修感谢我们伟大的师尊，谢谢我们可敬的同修。最后我们重温师父的红吟二，师徒恩和同修一起共勉：狂恶似年标，稳惰行不迷，法徒经磨难，重压志不移，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
做好朝人的工作中兑现誓约。日本青年大法弟子有一次送完媒体项目的报纸后，去参加小组学法，当时碰见一位同修，那位同修是白领，他对我说：真羡慕你每天都能这样做正实法的事，像我每天都在上班，非常非常忙，很少有时间能做正实法的事。当时听着心里有点沾沾自喜，还想着以后就职就去媒体项目好了，常人的公司不去。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那种心态，除了有欢喜心以外，也表现出那时自己对法的理解只停留在表面。以前觉得现在就应该抓紧时间救人，和家人朋友经常联系是浪费时间，工作挣钱是浪费时间，处理生活中的日常琐事也是浪费时间， 因为这些极端的想法和做法曾给自己的生活人为的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在摔了无数次跟头以后，终于开始静下心来反思自己，搞自己的漏。师父讲，我们所有的练功人千万注意，不要在常人中表现很失常，在常人中你不起好的作用。人家讲学了法轮大法怎么都这样，这就等于破坏法轮大法的声誉，千万注意这个事情。转法轮，师父还讲，千万不要一学了法啦，常人的事情就不干了，大法所不能允许的事情你不干了，那是说明你悟性好。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常人工作你不做了，那就是有问题，那是欢喜心造成的执着所引起的。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我想若是我之前的那些想法和做法都是对的，那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正实法的事也没少做，为什么自己的修炼状态没有越来越好，周围的环境没有越来越好，路也没有越走越宽呢？是不是自己一直在走极端呢？当我开始向内找时，师父就开始点化我，让我接触到一些同修，并和他们交流，也在明慧网上看到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文章，慢慢的我悟到，其实那些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生活的同修和每天在景点讲真相的同修一样，是在兑现誓约救人，只不过表面形式不同而已。那些每天忙着常人工作的同修，虽然不能像在景点的同修那样直接去讲真相救人，但他们的这种修炼方式也是有好处的，一是给未来人的修炼留下一个参照，因为未来人还要修炼，我们现在的修炼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圆满，也是给未来人修炼留下的参照，怎么样在常人社会中一边工作一边修炼自己直至圆满，这条路是要留给未来的，这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之一，也是主持正法的一部分。同时海外的很多常人也可能因为受中共谎言的宣传而对大法有误解，他知道你是大法弟子，但不一定会直接告诉你他对大法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救他，最好的办法就是认认真真的做好工作，同时在公司里与人相处时处处表现出修炼人为他人着想的善，时间长了可能在公司里上到老板下到员工都会认同你，进而也会认同大法，中共的宣传也就不攻自破了。其实这种救人方式和每天去景点讲真相救人的方式难度是一样的，在景点讲真相只要花几分钟或几小时能破除人的心结就能把人救了，而这种修炼方式则不同，需要几年如一日的干好工作，并时时严格要求自己才能把有缘人救了，悲德其实是一样的。二是不用为生活分心，还有足够的资金去做他自己想做的正实法的项目，在常人社会中需要有正规工作的大法弟子，他们积累的人脉社会地位和收入等都是正实大法的资源，比如向主流社会推广神运时，这些同修也可以利用自己在常人社会中的身份提供各种便利条件，或者自己直接邀请国会议员等上流社会的人来看神运，有助于打开主流社会尽快传播大法真相。最近在和一同修交流时，他说打算在日本的公司再上一两年班就申请入籍，然后把常人的工作辞了去打临时工，挣的钱能养活自己就行，剩余时间都用来做正实法的事。同修那颗想要为法付出的心很纯净，但是我在想若是这个同修能继续留在常人公司也许会更好。师父讲过反修的法，所说的反修年龄大了从下往上修来不及了，所以他从上往下修来的就快了。转法轮，若是在当地的主流社会里大法弟子越来越多，那在主流社会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这个影响会慢慢扩散到全社会。师父说过你们媒体记者采访也是，我多次说过这个问题，我要做主流社会，你采访那主流社会的人呢？你电视播出的都不是主流社会的人，都是生活在低层社会的，他跟我们做的事不对茬啊。 我不是歧视谁，我是要针对主流社会把救人的门打开，我要救所有的人。只有打开主流社会的门，才能使整个社会打开。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新唐人电视台在一些节目中都会用字幕贴出一些大法弟子的常人身份，如医生、律师、公务员、大学教授、公司老板等。这些大法弟子的身份就是在向周围的人无声地讲着真相。师父说大道无形，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大法弟子的修炼不拘泥于表面形式，在任何一个环境中都能修好自己，兑现誓约。若是我们在修炼中不断地多学法，学好法，放下更多的人心，一定能早日结束迫害，让更多的世人得救。以上是个人体悟，若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收集小额纸币的几种方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这里是一个家庭资料点，平时除了制作真相小册子、光碟、明慧周报、明慧周刊等资料以外，还要经常制作一些真相币供自己和同修使用。用得多了就需要经常收集所需的纸币，尤其小额纸币。在此交流一下我和同修收集小额纸币的几点做法。在使用小额纸币集中的地方兑换，一位同修家不远处就是一座学校，周围有几家固定的商铺，还有几个流动的摊位，每到上学和放学的空档都会聚集很多的学生，成群的围着买零食啊、买学习用品啊等等，用的几乎都是1元的纸币，而且数量还挺多。设摊卖东西的人那个装钱的皮包一天下来总是鼓鼓的，同修去兑换时摊主还挺乐意的，有时一天换一次，有时约定好后隔几天换一次，这样同修既及时换得了零钱，摊主又省得到银行跑来跑去的自己去兑换整钱。时间长了，为省时间，摊主就把成百上千的零钱100元扎成一捆，双方兑换起来也方便，在家里、在路上、在摊位随换随走。另一个同修的一个亲戚经营着一个干果店，早中晚还兼卖着豆浆，收到的小额纸币也很多，积攒到一定的数额，同修就去给他换成整钱，换回来后同修挑选一下，把有裂口的粘好，把有缺角的、损坏较大的挑出来，把印有真相内容的钱再划出去，剩下的拿到资料点。还有一位同修的亲戚在公车上售票，几乎所有的零钱都换给同修了。他的同事每到开工资的时候，也经常拿着大把大把的零钱托他换成整钱，还免得自己到菜摊上单点兑换，省去了不少麻烦。当然，如果管道广泛，零售店、银行、商场、餐厅等等都可以便捷的去兑换。在日常购物中兑换，购物时花出真相币，顺便再换回一些零用钱，这也是很多同修兑换零钱的方式。常人买东西还有个货比三家，为的是买到价廉实惠的商品。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救人，譬如到集市上买菜，要买一定数量的菜，可多买几个摊位的菜，就可以多找回一些零钱。或者在买菜前拿着20、50等大额的钱，先问一下摊主能否把买菜剩余的钱都给换成1元的纸币，可以的话就买，不方便的话就转到另一家看看，如此把大额纸币兑换成零钱就快多了，也容易多了。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采购过程当中因为无谓而大量的购物而造成浪费。当然，如果确有很多东西要买，那是另一回事。事实上，不少人还乐意以零换整的，尤其收摊前零钱太多，包鼓鼓的，不如换成大额的钱带在身上方便。有好几次换钱时，都是摊主拿出整理好的零钱，主动问我还要不要。 时间节点的选择，到集市或市场上换铃，以中午或下午更合适些，因为早晨刚开摊前，摊主是带有一些零钱，但那是为了应付他的生意准备的。尤其买东西的人一多，很少人愿意此时给你换零，怕影响了他的买卖。到中午或下午，集市要散了，要回家了，这个时候他才愿意把包里的零钱换成整的。有一次同修说好要来拿真相币，我一看纸币不多了，于是我起早去赶集，准备再换些零钱。转了半天，收获甚微，来到集头看到一个卖小物件的货摊，所有的小商品都卖两元，大多都是一些生活日用品，随你自己挑选。人来人往的，货主手里赚了一大把零钱，我要跟他兑换，他说中午吧，现在正忙呢，收摊前你再过来换，我给你数好准备着。待到中午，我赶过去见货主已经把零钱都整理好了，100元一沓，他拿出三沓，还有几十元散在的零钱都兑换给了我。有了这些小额的纸币，回家后我很快做出了真相币，同修也如约来我这里取走了。家人对零钱的收集和兑换，每个人都有他的社会活动，出门都会带着钱包，坐车、购物、逛商场、各种应酬、饭局等，都离不开要花钱。当然不修炼的家人很少特意去换零，但天长日久，花钱的地方多了，也会积下不少零钱，回家后都可积攒起来。孩子常年坐公交，钱包里少不了零钱，我就用原来攒下的钢镚换出单张的纸币，有几张算几张，积少成多嘛。一天晚饭后，老伴赶夜市，花几元钱买了一个小灯泡，一摸口袋没带零钱，只带了一张100元的大钞。那人接过钱找钱时，看看钱包，10元20的稍大面额的钱都找出去了。于是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这里就零钱了，都找给你吧。老伴知道我能用得着，什么也没说，接过一沓零钱就回来了。到家后笑着对我说，这都是给你准备的。收集真相币，不忘讲真相。现在多数商家对真相币的流通已处于一种自然状态，许多真相币上的短语也经常出现在人们的日常交谈中，但个别接触少的可能还有些心结。我在收集纸币时遇到其中的真相币，就当面捡出几张来说说真相内容，告诉世人真相币是幸运纸币，是集结着好运和福气的钱，越用越来钱，越用生意越好，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使用起真相币。随着一张张真相币流向四方，真相资讯也随之越传越广。以上做法指望对同修有所参考，只要同修齐心协力，用心收集，用来制作真相币的小额纸币是不难收集的。
神奇的打印机，3个月之前我买了一台4100喷墨打印机，这台机器特别有灵性。买机器之前，我对贾同修有一种争斗心、怨恨心、妒忌心，不想告诉同修买机器的事。等机器拿到家里，我就开始打印，结果漏水、带纸、卡纸，什么也打不了。后来我跟同修说了这件事，同修说不能出现这种现象，因为是新买的呀。后来我找到了这些不好的心，跟机器沟通，慢慢的修去了这些心，机器正常了。因为机器后边的废墨水管没接出来，我总是惦记这件事，怕有一天把打印机堵了。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打印机用半年或一年都不用往外边引废墨。我老让同修找人把废墨管引出来，后来等了2个多月，同修才找人把废墨管引出来。我心想，这下可没有后顾之忧了，起了欢喜心。打印的时候一个劲儿的漏墨水，怎么清洗也不打印，就是漏墨水。 我给同修打电话让他来，说同修把机子弄坏了。后来同修来我家，把打印机清洗了一遍，打印机就正常打印了。我知道了，不是打印机的事，是我没有修心性，机子在帮我提高呢。我和打印机进行了沟通，承认了自己的过错，是自己的疑心欢喜心造成的。打印机一切正常了。最近两天打印机又不打印了，因为有了以前的教训，我就找自己。我知道是我的心性出了问题，我和邻居发生了矛盾，我又和打印机进行了沟通，过了几天打印机又正常了。昨天我打印《明慧周刊》时开始还好好的，我坐在那儿在想别的事，再一看是打出的两本出现了一条一条的，我马上归正了自己的一丝一念，对打印机说是我错了，我不应该思想开小差。你恢复正常吧，如果你正常了，我把这事写出来发到证件网上去。确实打印机转动了几下，打出的证件周刊比往常清晰多了。我知道打印机听懂了我的话，正法到了最后了，打印机也在帮我时时修心性，谢谢打印机，今后我会努力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
从古典小说看义的不同表现及内涵，作者如一。明清的小说中更多的表现了义，不同人在不同时期义有不同的表现及内涵，如《说岳全传》《隋唐演义》《三侠五义》等。很多小说开宗明义的以什么演义的形式命名，表现的主题就是义，但最能表现义的内涵的是三部古典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和《封神演义》。《水浒传》表现的是江湖义气，官逼民反，不得不走江湖，最后齐聚水泊梁山，被皇帝招安后难免身死他乡的悲惨结局。江湖义气中有杀富济贫的豪爽义气，也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兄弟义气，有难同当，有福同享。138条好汉齐聚水泊梁山时，出身草根的好汉渴望的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兄弟一样相处，今朝有酒今朝醉。出身官门被迫落草为寇的好汉，如武松、宋江等，看到了江湖义气不长久，在他们的观念中，学成文武义或与帝王家，江湖义气不能带上匪气寇气，还是要等待皇帝的招安，博个封妻，因此在青史上落得一世好名，这才是归宿。像草莽出身的黑旋风李逵，他的想法就是打到都城去，让宋江哥哥当皇帝，至于如何治理国家，不是他想的问题了。可惜的是，江湖义气生不逢时，北宋末年道德败坏，朝纲混乱，宋徽宗更看不到官逼民反的现实，更不能正确看待江湖义气的利与弊，只是单纯的认为这些人招安后身上还有匪气寇气，单方面认为时机成熟他们还会揭竿而起，会影响到自己的皇位，所以利用他们讨伐方腊，凯旋而归后赐以毒药，导致功臣们无辜身死。这也就是水泊梁山138条好汉江湖义气的可悲可叹结局。三国演义摆脱了江湖义气的局限性，上升到了为国为民的层面，通过魏蜀吴三国政治军事经济等力量的对比较量中，展现了义的不同表现及内涵。曹操那时候传统文化观念很强盛，如果只注重耍手腕玩计谋的人注定走不远，曹操能成就那么大的事业，他身上同样有很强烈的义。曹操手下也有很多谋士猛将，除了曹操自己的军事才能外，人们更信服的是曹操的义。对于刘备手下的大将如关羽、张飞、赵子龙，围而不杀， 希望能一服其心。在土山之围中，关羽降汉不降曹的三项约定，曹操也接受。最后关羽听到刘备的消息，过五关斩六将，如果没有曹操的默许，如何会有关羽义薄云天的美名？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是为了杀敌，为国效力。刘备听到关羽被东吴所杀，不顾劝阻也要亲征东吴，结果兵败白帝城，也是为了一个义。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为了义获其心，明知北魏不当灭，也要六出祁山，还是为了报答刘备的三顾之恩义。辅佐刘禅忠心耿耿，为了报答刘备白帝城托孤之重。明知街亭当时是天意，还要给一次马谡建功立业的机会。挥泪斩马谡之后，放声痛哭，是悔不听先诛刘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重用的遗言，还是没有离开这个意。明知天意不可违，还要设计火烧司马懿父子，甚至逆天改名，这是要给后人留下义不可逆天而行的文化。所以诸葛亮是为了人类留下义文化而鞠躬尽瘁。人间之义在《三国演义》里展现的淋漓尽致，有始有终。《封神演义》展现的是修炼的人，半神半人的义，顺天意而行是大义，逆天而行为不义。商纣王大逆不道，被狐狸精妲己迷惑，乱内宫，诛杀大臣，劳民伤财，按天意当灭。周武王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兴兵灭商，是顺天意而行的大义。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所以神仙都纷纷下世助周灭商者，虽死犹荣，死后封神。听信申公豹谗言保商纣王不灭的下场很悲惨。青史上留给人的是教训，姜子牙奉师命下山封神，师兄申公豹以为妒忌心，处处和姜子牙捣乱，行不义之事，结果死后被塞了北海之眼。今天的中国大陆还有没有传统文化之义呢？可以这样讲，在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前，已经没有了传统文化之意，只有中共党文化之意。听党话，跟党走，中共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老百姓不能有第二种声音，否则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与海外反华势力勾结等等。1999年7月，法轮功被中共铺天盖地的谎言加暴力被迫害后，通过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唤醒了中国人的良知与正念，认识到了中共的党文化是真正害人的歪理邪说。到了今天，天灭中共的天象尽显人间，世人越来越认识到中共的邪恶与法轮功的大善，顺应天意，了解法轮功真相，加入三退大潮，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真诚悔过，提供罪证给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广传真相救人，就是行大义的大善之举。反之就是一心跟着中共走，逆天意而行，继续迫害法轮功，就是助纣为虐，时候已到会遭恶报的。了解真相，复兴传统文化，走回人间正道，正其实也。顺应天象而为，做大义之人，还是逆天意而为，做不义之人，是今天大陆人回避不了的选择。何去何从，尽在自己的一念中。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